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请听千古英雄人物。
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汉武帝，我是罗宾。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的舅舅田奋复出担任丞相。第二年，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征召颜良方正的余生展开对策会议。这一次拔得头筹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余生公孙弘，他和董仲舒一样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孙弘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岁才开始研习春秋，60岁被推举为颜良，参与建元对策，后来出仕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汉武帝心意，清病回乡，直到元光元年才复出。在元光元年的对策环节入面，汉武帝询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策论入面强调天子虽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他还提出治国安民的百项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第二个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任人为贤，赏罚分明，令官员尽其责，人尽其才。他思想入面既有儒家的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喜，逆之害生，亦有法家的恩能任官，法律和仁义结合，赏罚分明等，这个同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同样契合。一开始官员在审核这100多篇策论的时候，将公孙弘的文章列为下等，但是汉武帝看过之后，却将他的文章选拔为第一。之后公孙弘被汉武帝召见，因为一表人才被任命为博士，后来又被擢升为左内侍、御史大夫和丞相，还被封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文臣之首。公孙弘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汉武帝将专儒术的政策落实。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颁布一道兴学的诏书，盖民道民以礼，封之以恶，今礼坏恶崩，朕甚敏言，故常言天下荒民之事，咸战诸朝，其令礼官劝学，广义黑民，举为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义与博士弟子，终乡党之化，以礼言才焉。诏书入面强调了制礼作恶的重要性，并命太常商议至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达到抵礼言才的目的。于是作为宰相的公孙弘和太常官员一同拟定出五经博士设弟子园的措施。第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然后推广到地方。第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50人，由太常择民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第三，设授业如弟子的旁听生， 右郡国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掌上肃正教，顺乡里出入不拨的优秀青年，经郡寿皇上审查属实后，送报太上，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武定员。第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过一经以上的，就保文学奖顾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和不能够通过一经者，令其退学。汉武帝接受公孙弘的建议，在京师设太学，并选出五名最有学问的鸿儒做五经博士，五十名最优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即是太学生。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经，考试通晓其中一艺者，就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职，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从建元年间兴太学至五经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学制度臻于完备。同兴办太学相应的地方郡国亦都相继开设学校，设立学官，至学官弟子。汉书秦吏传入面咁话噶：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在全国范围推广儒家教育，对儒学振兴同样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博士是朝廷官员，博士弟子入面的优秀者亦可当官，经学就与政治和仕途产生紧密联系了。在汉代朝廷入面，很多名臣都是经学大师或者博士弟子，出现《汉书儒林传》入面所讲的公卿大夫士利彬彬多文学之士矣的盛况。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读书人致力于研习经学，并以此作为取士做官的途径。特别是之前提到的公孙弘，他以个人晚年拜上封侯的励志经历，引领了同时代文士的学经之风。汉书儒林传入面这样说的：公孙弘以自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匪言香风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势的强大，西汉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博士弟子在西汉的时候多至千人，东汉末年更增加到三万人。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汉武帝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通过兴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举措，汉武帝成功地让儒学取代王老之学，并成为了中华王朝正统统治思想。儒学的这种主流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听下回分解。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